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你想象一下，你亲眼看见一个死了4天的人，身上还裹着尸布，自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这画面，我觉得足以颠覆你对世界的所有认知了吧？
绝对是。
你可能会觉得，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除了跪下，可能没有第二种反应了。
对，按理说是这样。
但如果我告诉你，在场的另一群人转身就去告密，而且这个神迹最终引来的不是全民敬拜，而是杀机呢？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来自约翰福音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这个故事感觉不仅仅是个奇迹，它更像是一面人心的照妖镜。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误解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危险。
哦，怎么说？
第一，它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神迹崇拜，就是说我信是因为有好处，有神迹看。一旦好处没了，信仰可能就崩了。
这就像有些人谈恋爱，他爱的不是对方那个人，而是恋爱本身的感觉。
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它会让我们误以为我脑子里承认，哦，这事儿是真的，就等同于我心里真正的相信了。其实这是两码事儿。
明白了。
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隐蔽、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用上一种该亚法逻辑。
该亚法逻辑。
对，就是为了所谓的大局、所谓的团队利益，去牺牲掉真相，甚至牺牲掉某个无辜的人。
哇。
那么今天咱们就把它掰开揉碎了，好好看一看。
行，那我们先从故事里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开始吧。拉撒路复活之后，文件里说，一群人就多有信他的，但另一群人居然跑去法利赛人那里打小报告。我还想不通，就算你嫉妒或者害怕，但你刚亲眼看见一个死人复活了啊，一个死了4天的人。
是的。
正常人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被吓到说不出话来吗？为什么会是跑去告密？这个心理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
这恰恰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这个神迹它就像一束强光。
强光？
对，它本身并不创造信仰，它的作用是照出人心本来的颜色。
哦。
对于那些心里有预备在寻求真理的人，这束光照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神的荣耀，于是他们就信了。但是对于那些内心抗拒、只想维护自己现有秩序和利益的人来说呢，这束光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他们看到的不是生命，是失控。
完全正确。他们看到的是失控。
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些去告密的人，还有后来开会要杀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从头到尾都相信这个神迹是真的，他们不是在想这是什么骗人的魔术。
他们恰恰是确信无疑。你看文献，后来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和议会，也就是公会，开紧急会议的时候，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根本不是这事儿是真是假，而是开门见山的承认，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不缺证据。
他们一点儿都不缺证据。所以说，很多时候不信的根源，它不在于头脑，而在于内心，在于意志。
那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一个能让人死里复活的人，对当时的民族来说，不应该是希望的象征吗？记录里说，他们怕的是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对，这里的地土这个词其实是个双关语。
双关语。
在原文里，它既可以指那个神圣的圣殿，也可以暗指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位。
哦，我明白了，是他们的地位。
是的，他们真正恐惧的是耶稣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最后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招来罗马军队的血腥镇压。
到那个时候，
一旦罗马人介入，他们这些宗教贵族对圣殿的控制权，他们的社会地位，所有的特权，说白了就是他们的饭碗，就全完了。
所以核心是自我保全。
核心就是自我保全。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会说出那句非常有名的话，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哇，这话听起来真是又冷酷又特别顾全大局。表面上看，他好像一个为了国家稳定不得不牺牲一人的悲情英雄。
对，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但是这段记录的作者约翰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绝妙的神学同声传译。
神学同声传译，这个说法有意思。
他揭示了这背后惊人的反讽。首先，你看这事儿的讽刺在哪里？该亚法本人，他是个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
这个派别是当时的权贵阶层，他们骨子里根本就不相信有复活这回事儿。
哦，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一个不信复活的大祭司正在策划杀死那位宣告自己就是复活和生命的耶稣。这是第一层反讽，
确实是。
其次，约翰把该亚法那句纯粹的政治算计，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利益吸收掉他，直接翻译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为万民的罪替他们死。
哦，
该亚法想用一次谋杀来保住自己的权位，上帝却恰恰使用他这个邪恶的计划成就了对全人类的拯救。
这真是太震撼了。
好，那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面对同样不容置疑的神迹，人心会有这么天差地别的反应？这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其实是一个争论了上千年的神学问题。
这么久？
对，核心的争议点其实是信心它究竟是人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还是神所赐下的一个礼物。
选择还是礼物？
对，一种观点认为呢，神给了每个人一点启动恩典，就是说恢复了你自由选择相信的能力。
好的，
那那些信的人就是运用了这个自由意志和神的恩典合作了，而不信的人呢，就是他们自己用自由意志抗拒了，所以选择权在人。
听起来很有道理，那另一种观点呢？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的心灵在堕落之后就像坟墓里的拉萨路一样，在属灵上是死的。
死的？
对，是死的。一个死人他自己根本无力选择光明，也无力回应呼唤。所以那些信的人唯一的原因是神的力量，就像当初呼唤拉撒路出坟墓一样，超自然地唤醒了他们的心，让他们活了过来。
所以按照这个观点，信心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信心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他们被选择被唤醒的结果，主权完全在神。所以一个神迹最终拷问的是我们信仰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那么把这个古老的故事拉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能从中看到些什么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反思我们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那些小神迹。
小神迹啊，
比如说一次意外的康复，或者在一个关键时刻你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等等。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仅仅停留在太好了，我得到这个好处了，然后就结束了，还是会更进一步去问行这事儿的主是谁，他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把神迹当成了终点，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认识神的路标？
没错。
还有我觉得那个该阿法的逻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非常普遍。
是的，无处不在。
比如说在公司里，为了项目能顺利推进，是不是就要牺牲掉那个老是提出尖锐问题让大家不舒服的员工？在一个团队里，为了维持表面的合一，是不是就要压下那个被不公正对待被伤害的声音？
是的，世界的法则就是自我保全，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有一种更高的法则，它是关于舍己和真理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画面去思考。
好的。
那天一个死人走出坟墓，这个景象固然令人震惊，但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他们亲眼看见了生命本身，却转身走回耶路撒冷，选择了与死亡的权势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上帝恩典的神迹其实也从未停止过。那么每一次看见之后，我们内心的脚步究竟是在走向信靠，还是在去见法利赛人呢？
我们的脚步到底在走向哪个方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